啊，那就说啊，我也因为我去呀、啊、求教一个忍辱的老修行。那么这忍辱老修行啊，就叫我弄点土，掺点呢，这个口水，往他身上啊一撒，那么以后啊，就把这个不幸运呢、啊，这种不吉祥的，这种运呢、啊，就过给这个老修行了。所以皇帝又把我选回来。这个娘娘说呢，你去给我问一问，看看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皇帝也回心转意。我们这个丞相啊，也就给他去问，问这个老修行啊，就说了，说你呀、啊，他比你呀、啊、位置高一点，他要用一碗水啊，掺上这个泥土。也是撒到我身上啊，皇帝又会把他选回去啊做娘娘。那么他也就照我办，照我办果然也很灵验了啊，很灵验呢，皇帝又把他选回去做娘娘。可是这个时候呢，这国家就发生战争了，邻国呀来呀，有这个兵要来打他这个国家，我们这国家也就派兵去抵抗啊，可是没有法子抵抗啊，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节节失败。我们这个皇帝啊，这个时候也就觉得，哎，我以前不要这个丞相，过几天我又为什么又把他用回来了呢？这个娘娘也是，我本来很讨厌他，那么以后嘛又觉得他好了，这什么道理？问一问这个宰相，说你以前啊，我把你免职，你怎么是不是用什么法术来着？令我又把你官复原职了，我到今天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又问这个娘娘，两个人一说说，咱们这国家有一个老修行，这个老修行是修忍辱横的，什么事情他都能忍，并且他能把人家其他人这个不吉祥的这个运气呀、啊转到他的身上，那么就吉祥了。我们当初被贬的时候都是怎么样怎么样，他给一做法，咱们就又啊好了。所以啊，国王又把我们召回来啊。这国王说，那我们现在国家国运也不好了，你去请教请教这个忍辱仙人，看看呢有没有什么方法令我们这国家打胜仗。这个丞相就去和这个忍辱仙人，忍辱的老人呢一商量，这个忍辱老人呢想一想说，本来我不愿意管这个闲事，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国家这个土地上修行啊，我也应该报答皇王的这个国土之恩啊。好了，这样你用一桶水啊掺上泥，然后啊你叫皇帝来呀、啊、把这桶水洒到我身上，就把这个国运呢、这个不吉祥的国运呢也都洒到我身上了，你呀、啊、这国啊就可以打胜仗了，这个军队就可以打胜仗了。那么这国王啊就照法炮制啊，也是这样做，做完了果然哦，在这个前线上打仗，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那么这国家胜利了，回来就表功 就宣布说是啊，我们国家不吉祥，因为啊，这个求这个人，我们国的里头的国宝啊，忍辱的修行者，求他给转运了，所以我们国家现在胜利，要报他的恩啊。这一报恩怎么样啊？告诉老百姓了，老百姓一知道这个消息了，你说怎么样啊？这所有不吉祥的不够运的这个老百姓都到这儿来呀、啊、叫这个老忍辱的老人呢给转运了。这个到那儿吐一口口水，那个到那儿抓一把土往他面上一扬，哦，把这个忍辱的老修行给弄的全身都是土，全身都是人的老百姓的粘痰唾沫啊，这污浊邋遢的这样子，这个全国呀、啊，一天到晚都来麻烦的，这个也要转运，那个也要转运，大家都要发财，都要啊中马票，那时候没有马票，大概有狗票，都想啊。这个入以吉祥，所以这么样子啊，把这个忍辱的老人呢、嚷的真忍不了了，说哎，这些个人真都该死了啊！打这一个妄想，生这一个念头，哦，全国的人民都死了，所以啊，几千里地。也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了，啊！你们想一想，这个虽然是一个传说呀，但是啊，这修道的人呢，啊，也有的时候忍不住，所以才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不要令这个道修道的人呢心里不高兴，啊！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往昔啊修忍辱恨啊一劫都修不成，不知道修了多少个大劫啊，才把这个忍辱的恨门修行成了，所以才叫多劫称为忍辱仙。以前呢又有这样一个老修行，他修行啊，就是也修行忍耐心，不发火，不发火呀，他是很久很久也不发火了，很久很久不发火呀，他自己就生了一种骄傲心，就啊想卖个广告。卖个广告，卖什么广告呢？啊，就告诉人呢，他是一个没有脾气、不发火的人，所以他就啊，在他门上挂了一块啊招牌，招牌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性入灰”。挂上这个招牌呀，也不知多久了。这个观音菩萨从这儿过呀，看见这块招牌了，说哎，什么叫性入灰啊，看来看一看。观音菩萨画一个要饭的穷人到这儿来呀，就问这个老修行说哎，你我看你门上挂这个东西呀、啊、很好看的，那个又有几个字，那几个字怎么样读法，请你教一教我好不好啊。这个老修行啊啊，虽然看见那个有人想要明白这个什么叫性入灰啊，他就告诉他说那就是那几个字啊，就叫性入灰啊，性就像那灰似的，言其这个人啊一点火气都没有了，炉火纯青了， 啊，登峰造极了，没有脾气啊。这个穷人呢，这个要饭的啊，就说那谢谢你，就走了。走出三步又回头，又请问这个忍辱的老修行说，哎，你这三个字怎么样读来的，我忘了啊。这个老修行就告诉他说，这三个字啊就叫性入灰，言其啊修道的人这个自性里头啊都是没有火气了啊，就是都变成灰了啊。你这回记得了啊。这个花子又说，那好，这个真是谢谢你，又走了。走了又走了六步远，又回来了。回来又问说，哎，我又忘了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老修行又啊说，哦，他叫性入灰啊。这个花子又走了，走了入世者呀，有十几次啊。走几步回来又问，走几步回来又问啊，总是说忘了。问的大约有几十次啊，这个老修行啊啊，这灰里头啊就生了火了，说性如灰，性如灰，你总问啊，发了脾气了。赶这个花子啊说，哦，原来你这灰里头还有一点火呀、啊、那么再见喽啊。拥身虚空现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这个老修行啊真是，哎呀，我这修行这么多年就想啊借和观世音菩萨见一面，想不到啊我这个性入灰，没有修到家，这个和观音菩萨见面了还当面错过，交背失事，真是啊，可哎太可怜了。就在那痛哭流涕，把这灰里头啊一点一点生出很多火啊，这火星子都冒的啊，几乎把自己就烧死。忍辱的修行人，咱们大家来研究研究，为什么这个丞相请他叫那个方法，皇帝又能把他请回去，娘娘也是依照他那个所叫的方法，也是啊从冷宫又出来了。那么这国家不吉祥也能啊变成吉祥，这是什么道理？咱们要知道，这个修道的人呢、啊、他要是有德行了，有功夫了，有修行了，有道德，有智慧了，他要这个他的心去给你回向回向，说是啊，愿你以后一切事如意吉祥啊，一顺百顺。你既可以啊就能得到受用，因为他的功德和他的这种道力啊超过一般的人的力量，所以他只要一动心啊，想要你啊好，哎，你就会好。甚至于你这个人应该死，你真把他感动了啊，他想你这个人活过来，这个人就会活过来。 因为他有功德，他能以呀、意识鬼神，他支配呀、这鬼神做什么，鬼神呢、都会听他的话的。甚至于这个人应该死，阎罗王要请这个人去赴宴，他可以说不要请他了，我要把他留下来，那么这个人就会活了。可是要受感动了啊，要没感不动他，这是办不到的。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给你一回向，就可以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能有这种力量。可是你要惹他不高兴呢，他一不高兴了，他一动念也会就得到啊相反的这个效果。所以啊，方才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修道的人，他是啊一点一点修，成就他的道德，成就他的智慧啊，成就他的慈悲喜舍。所以啊，他只要这个心念一动，他心想就事成啊，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各位啊，要努力用功修行要紧。你要真有功德了啊，甚至于你能移山倒海啊，你能以啊随心变化无穷的啊！你看一看这个老修行动一念，说你这一般人呢都应该死了啊！果然这一般人不能吉祥如意了，而且还都同归于尽了啊！所以啊，这一点为什么能这样，就是他平时修行的这种功力，他够这种力量。所以他一动念，那个阎罗王啊，一切鬼神都照办可以，都要尊重他，遵照他这个意志去做去啊。所以你们要遇到修忍辱的横的人，切记切记，不要得罪他，得罪他他发火了不得了。咱们修道的人呢，要能修忍辱，相貌啊就圆满端正妙好。释迦牟尼佛有32相，80种随行好，都是因为啊修忍辱的所成就的。无论哪一位要愿意啊相貌英俊美丽啊，就要修忍辱。谁呀打你，你也不发脾气，骂你，你也不发脾气，对你怎么样子不客气，你也不发脾气，那将来呀那个有容德乃大呀，你能有容忍的心呢，那就有德行，将来啊就有相好庄严，相好庄严神啊。那么你如果天天发脾气嘛，那就变成一个恶鬼，就不会好了。所以这一点呢，各位要特别注意啊。释迦牟尼佛在生生世世 就修这个忍辱。所以说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这个生死啊这么着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无定止，没有一定的。自从顿悟了无生啊，欲诸荣辱何忧喜。他啊，从这个顿悟啊，明白这个无生了啊，无论哪一位修行，你要能顿悟明白这个无生法忍了，用这个啊会修这个忍辱了啊，所以欲诸荣辱何忧喜。你呀、啊、怎么会就是人家对你侮辱你，你就啊忧愁了，对你赞叹了啊，给你一点光荣了，你就欢喜了，没有这些个啊，毁于不动于心了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这个忍辱三昧里头，在这个忍辱定里头用功夫。弥勒菩萨也是修忍辱的啊，所以啊他肚子那么大，容天下人不能容的事情啊，他常常那么笑，他看世界人类啊啊都非常可笑。所以啊俺们有这一点上就要啊真明白，好像释迦牟尼佛几回生几回死，在阴地的时候啊舍身喂虎，那个老虎是罪恶的，他把他自己生命啊来布施给老虎，叫老虎啊吃了饿不死。那个鹰啊是也是最毒的罪恶的一个飞禽呢、啊饿的不能飞了，他把他身上的肉啊割下来给那个鹰吃，为的救那鸽子，因为那个鹰啊想要把鸽子给抓着吃了，他就割肉喂鹰，把全身的肉都割给这个喂给这个鹰吃了啊。你看啊，舍身喂虎，割肉喂鹰啊，这种的功夫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释迦牟尼佛在阴地的时候舍生命啊是不知有多少，就是把这个身体布施给世界人类不知有多少次，所以才说呀、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呀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地方不是啊十方三世诸佛呀布施生命的地方啊，就每一粒微尘那么多地方都是佛呀过去诸佛舍生命处啊啊把这个生命都布施出来给众生。俺们要能懂得这个道理，俺们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什么舍不了的啊，又是那么执着啊，一天到晚呢在脑里头算来算去算去算来，你怎么样能赚钱，怎么样能发财啊，这个真是啊，你要是啊应该发财的你不知不觉就发了啊，不需要那么用心去用一些个寂寞。
恶生山助兰热
成年幽邃长生相，悠悠静坐野僧家，聚集安居时潇洒。这一段这个歌文还是说人要修行的时候，
到那个深山穷谷里边去，岩穴之间住在一个寂静处，这个蓝药啊蓝惹，蓝惹呀、啊、就是寂静处，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寂静处。寂就是没有一切的声音，静没有啊动的性状。这个静啊就是和那个动相反的，静就是不动，动就是不静。你在这个岩穴之间修道，为什么在这个深山穷谷陶人绝世呢？因为在这个闹市头里头啊不容易修道，你刚刚要得到这个一点定力，这个境界一来呀，把这个定力也打湿了。所以他到这个深山穷谷里边去，隐居在这个岩穴寂静之间，入深山住蓝热，沉吟。沉吟呢就是那高震的样子，那个山是很高的，也有一些个山岩奇峰突起，幽邃，这个地方啊很幽静的，没有这个闹市的喧哗，在这个长松翠柏的树下，修禅习定，这个长松翠柏的树下，修禅习定，那么得这个山川那种的灵秀之气，和这个天地的大自然合二为一，悠悠静坐野僧家。悠悠是啊超然自得的一个样子，无拘无束，无挂无碍，无人无我，所谓超然物外，和这一切的物啊不接近了。我们就在这个高山岩穴修行， 也是做东，这悠悠静坐长松下，静坐野松讲，野僧讲，这个野僧啊，就是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像个野人似的在那儿啊，啊，也不修篇幅，胡子长长的，眉毛长长的，头发长长的，手指甲也长长的，啊，身上再要长了毛，这毛也长长的，啊，可是他是个出家人，在那与世无争，也不和人争财了，也不和人去争财了，也不和人去争名了，也不和人呢、啊、去竞争这个饮食了，啊，也不贪舒服啊，天天要睡一睡了。所以睡也可以，不睡也可以。有东西吃也可以，没有东西吃也可以，啊，那名更不要讲了，根本就是啊，无声无秀在那，啊，无人无我。那么山在山里头啊，啊，更谈不到什么美丽的烟色，才根本也就没有，所以不需要争。在这个好像个野人的出家人家里头住着，啊，虚寂，一点繁华没有，啊，一点呢吵闹的声音都没有，没有喧哗，而啊是一个真正的清净的所在，潇洒，潇洒也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样子，啊，我也不管你，你也不管我，啊，那么没有一切的烦恼了，啊，得到真正的自由了。这是啊，大要者这一段的歌文的大意是如此。那么这里边呢，义理是无穷无尽，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领神会，看看你呀、啊、悟到哪一个阶段去。所以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用这个个人的主观的智能来发掘啊，这个智慧的宝矿，能以啊达到这个宝所。
了尽了不思功，一切有为法不同，照相不思僧天福，犹如阳间摄虚空。佛教里所注重的，就是要觉
这个角啊是角物的，角物的什么呢？角就是画的无名破了，无名破了现出来光明，也就是啊把这黑暗破了。禅宗里头叫它叫黑气筒子。那么黑气筒打破了，现出本有的智慧，这也就好像啊开那个智慧矿似的。可是开智慧矿啊是要用力用人工去开发的，这个智慧矿呢不是不用你呀、啊、费什么力气，只要你把你的染污心放下，提起你那个清净的心，回到你这个清净本源妙真如性上面，也就是啊返本还原，明心见性。可是这个虽然是不思功啊，但是这个你也要啊念兹在兹的，勿忘勿助，不要啊揠苗助长。所谓不要众人言啊，不要众人言，众人有敏其苗之不长而压之者，茫茫人归，茫茫然归，为其人愿，今日兵矣，于诸苗长矣，其子屈而往事之苗在槁矣。这一段呢是说这个在越国那个时代有一个宋朝，宋国是宋国的人呢太聪明了，因为太聪明啊变成愚痴了。怎么样太聪明呢？就是想入非非，不可能的事情他想要去做，没有机会的他认为就是机会来了。所以啊就举出来他做比喻，中国这个人呢他可怜他这个苗不长，不那么快高长大，于是乎呢他就帮着他那个苗来长，往高了长啊。怎么样帮着苗长呢？这个压呀就是往高了拔啊，每一棵这个住的他种的禾苗啊本来是一尺高，那么他就拔下来两寸，叫他有这个一尺二寸高 把每一棵苗啊都这样的把它拔起来，拔了一天，他就啊累得很疲倦的样子，茫茫然归呀，就是啊那个什么也不懂的那个样子，茫茫然绕无所知了稀稀糊啊就入那昏迷当状态了。为什么呢？就因为太疲倦了，他那个苗啊帮着苗来长起来，茫茫然未其人月，他就啊被他家里的人就说了，今日病理呀、啊、说我今天呢、啊、累得病了，太疲倦了，我要早点休息了。为什么病的呢？余柱苗长矣，我帮着这个苗啊长高了啊，妻子屈而往视之，他这个儿子一听，哎，他这个父亲在什么地方学了这个这种的科技的方法呢，来帮着这个苗能的很快长高了啊，我赶快去看一看啊。于是乎啊就这个就像现在这个慢跑似的，就跑到田里啊，一方面也是做运动嘛，一方面也要去做一个实验，看看他父亲用什么科学的方法令这个苗啊能长大了啊。是苗在搞矣啊，可是这些个苗啊啊都死了，都枯槁了啊。那么这个这就是啊不懂的呀栽培灌溉的田家这种方法，他想入非非，以为他长得慢了我去帮他长快点，结果把苗都弄死了。中国的人呢就是这样。现在呀不单中国人的事是这样的，恐怕天下人不像这样的人就很少了啊，都是在那妙想天开呀啊。想要有突出有奇迹出现，所以嘛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呀、很容易呀、迷失方向，很容易呀、就误入歧途啊。我们这个说的矫计了，矫是什么呢？到底矫就是智慧啊，矫就是一个人人本有的一个智慧啊，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佛成大觉就是一个大智慧的，有大智慧的。并不是什么有什么神奇啊，不辞工，不用啊加造作，不用你去呀、压苗助长，不用呢，一切有为法不同啊。可是那个有为法呀和这个真实的无为法不同啊，一切有为法。所以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入炉已入殿，应作入室观。有为也就是有形象，也就是啊 令你呀能脚察得到，能以呀看得见的啊，这都叫有为法啊。凡是有形有相的，你所做出来的可以有所表现的啊，这都叫有为。一切有为法，这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不同的。无为它是啊不加造作，无为而无不为。朝向故生相处，有的人呢就迷到这个相上了，迷到这个有为法上，愿意发财，愿意当官，愿意呀、啊、有大的名，又有大的地位，有大的权势，这都是着相。听说呀修五戒十善就可以呀得到富贵的果报，于是乎嘛就拼命啊做这个有为的布施，做这个着相的功德。可是啊朝向不啊升天是不死，财死有法死有位。财死这个财呀、啊、是世间一种的互通用有无的啊，代替这个以古来以物易物的这种的交换的方式。那么所以啊说布施财死法死，法死呢就是天天给人讲经说法，这是依法来布施给众生。无畏死，那么正当的这个众生啊在这困苦艰难啊有颠沛流离危险的时期，你能以啊安慰他啊令他没有啊这种恐惧的思想，这就叫无畏。这三种布施啊以法师以法师为最上，所以啊诸布施中法布施最。那么法布施最你可以要有正知正见，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才能令到众生啊得到利益。你如果邪知邪见呢，把众生都引导到地狱去了，那不但没有功德，却有罪过。你就算有功德，你要着相做这个布施啊，这智可以升天，得到天福。等你天福尽的时候啊，又要受苦了，犹如仰箭射虚空啊。这个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好像啊你拿着一张弓要射箭，射箭你不是啊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射去，而是向虚空去射。可是这个虚空你射啊终究是啊不能达到你的目的地的，那只是在虚空里头啊那么一阵干 那么暂时间呢它能上去，随着嘛啊就又会堕落。
是历经见魂堕，招得来生不入意，正是无为实相门，正常直入来地。那个是礼敬，这是说你这个阳见色空是空废力啊，举刀斩水水无痕啊，你就是在那儿啊，没有事情找事情干，没有麻烦你要自己给自己找一点麻烦。所以说事理尽，你设这个虚空啊，这个剑，这个剑的力量啊，事理尽的时候没有了，剑魂堕。那个剑呢就堕落下，堕落下来啊，无论什么物质堕，从上往下堕的时候啊，都是那个重的先下，那个轻的在上面，也就是那个剑的头子会冲下啊，那个剑的尾呀会冲上。能下来，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呢，就会被这个剑，虽然是没有人在空中啊发射，可是它堕下来这股力量也是不小。如果要啊堕正你的头上呢，这女鱼啊也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剑环堕，招得来生不入意啊。那么这个就是说的，你这个进去啊，做这个有形象的布施啊，不错，你也中福了。可是这个福啊，你中不是长远的，而是暂时的、转眼的、边缘的啊，是不久的。所以呀、啊，啊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所以说来生不如意。你今生啊，就算得到福，等你来生回来的得到福，再来生啊就不如意了，啊又那个福尽了，又该受苦了。所以呀、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头出头没，不能啊了脱生死。不能啊超出这个轮回啊，这就是不入意的事情。生死无为实相门呐、啊，这怎么能比这个无为的实相无相这种的解脱门呢？啊，比不了这种解脱门呢、啊。所以啊，啊，顿超直入如来地呀、啊。那么顿超直入，不立生起怀法身啊，不立阶梯，而啊正得佛果。所以啊啊要叫这个顿超直入来地。
本德本莫愁莫，若见琉璃堪宝月，既能结此入一周，自立立他终不竭。咱们修行学佛法要把根本道理认识，
根本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叫你去欲断爱，就是令人呢少欲知足。你要就是叫你啊，那个没有益处的妄想不要打那么多，你要得到这个根本的道理。那个末梢那个枝末的问题不需要愁了，末愁末就是你不要愁那个末梢的那个枝叶的那个小问题。本是什么呢？本就是你得到啊这个真的得到啊真正的智慧，得到真正的果位，得到你那个真如自性。